师父，请不要丢下我。滚滚红尘中，我学会了一切在六道轮回的本事，忘记当初纯洁无瑕的来时路。我在经历多少生死出离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您。今生今世要跟着您，一门精进，回到最初的家，回到恩师的身边。师父，请不要丢下我。我小时候家住在寺庙旁边，在四岁还不识字的时候，寺院里的师父就教我念经。别人的孩子有很多时间玩耍，而我因为父母年老，家境又不好，小小年纪就帮忙做家庭代工，赚钱补贴家用。在做手工和家务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念经。在寺院里的师父及在家居士都很照顾我，我也很期待去寺院的学经时光，因为在那一天，和尚会让我吃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回家时还会打包好多寺院自己做的豆包、豆干、面肠等素食。那些好吃的食物开启了家里半荤半素的姻缘。从小我没有玩伴，只有寺院里的菩萨和师父陪伴我的童年时光，但是我过得简单又开心。随着年纪渐渐长大，我也和普通人一样，迷失在滚滚红尘中。我学会了一切在六道轮回的本事，早已忘记当初纯洁无瑕的来时路。当我渐渐长大，我经常问自己，人从哪里来，将往何处去？这个问题问了许多高僧大德，师父们给我的答复千奇百怪，听得我云里来雾里去，完全一副不开悟的样子。我经常看着忙忙碌碌的人们发呆，觉得他们好可怜，好像虫子般的肤浅无知。除了吃饭睡觉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以外，他们是否曾经思考将来他们会去哪里呢？为了寻找答案，我踏遍千山万水，遍访名师，普修秘法，就是想知道人从哪里来，将往何处去。我曾包机在圣母峰上寻找神迹，在喜马拉雅山下静坐等待穿越，去恒河放生，去菩提伽耶寻找佛陀的影子，去尼泊尔山上寻找菩萨的足迹，在西藏桑耶寺边学习秘法，在日本加贺屋7天7夜打坐修三摩地，不定期在印度修行。我还学习心灵沟通，进入到前世、前前世，甚至再往前前前，一直追下去，看我与众生的因缘，还有许多许多。这些都无法告诉我我要的答案。我的人生就在堕落与精进中不断地造着新业，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孩子，快回家吧，你的师父在找你。于是我就不断地换师父，换跑道，换道场，换法门。每每要离开一个道场，我内心的声音就呐喊着，师父您在哪里，要去哪里找您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2015年9月，我在一个很偶然的因缘下看见师父的网站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您就是我唯一的师父。不论多么深奥难懂的佛法，因为师父的慈悲大智慧， 总能毫不费力地简单、清楚、明了地表达出来。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从跟师父学佛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许愿吃全素。跟师父学佛一年多来，天天忏悔，时时刻刻不敢懈怠，每天的功课不曾间断，每天经文组合尽量维持在八章左右，到现在大概念诵2500章左右的经文组合。我把握每一次跟随师父世界弘法的机会，至今已接受8次法会的洗礼。师父在每一场法会里无私的奉献与大爱，都让我感动莫名，受益匪浅。很多佛友问我，为什么不拜师？赶快拜师就可以得到师父的加持。我反观自己，业障深重，我堕落在6道红尘中，造作了许多业，我愧对菩萨，无颜见恩师。我痛下决心要洗涤我的心灵，使之清澈光亮时，欢欢喜喜再续师徒缘。于是开始完全处在闭关状态，杜绝一切外缘，努力精进，并发愿供养师父10000遍大悲咒及100章经文组合，期盼在积极忏悔后的某一天，可以以清净心欢欢喜喜拜师。终于圆满完成我承诺的功课，决定在2月份去新加坡拜师，满心欢喜期待着新加坡法会的到来，也准备好拜师时的礼服。与此同时，医院传来了恶讯，报告查出我乳房的肿瘤是恶性，顿时天旋地转。说不怕死是骗人的，但令人更害怕的是，我将去向何处？我在内心不断地哭喊着，师父啊，我敬爱的师父，请您不要丢下我。我在经历多少生死出离，我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您。我每天发愿，今生今世要跟着您一门精进，回到最初的家，回到恩师的身边。师父，请不要丢下我。每次法会看着师兄们欢欢喜喜地去拜师，说着拜师的种种开心的事，我好羡慕，更催促我要再精进，早日迎接那一天的到来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要做您的弟子，感恩。在过去的经验里，大大小小的灵验事迹不断，但是观世音菩萨法门的灵验事迹特别多。我举几个例子。一，年轻无知打胎的孩子让我身体不好，事业不顺，感情不好。在过去其他法门道场，我一直积极参与法会超度，不惜金钱时间，但我的问题一直存在。就在2015年第一次参加吉隆坡法会后的放生，我还在回饭店的途中，超度的孩子就来梦中跟我说拜拜。我当时愧疚的心激动又难过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二，大陆的房子卖了许久，纵然环境条件非常好，价钱非常便宜，甚至愿意小亏损，都乏人问津。几张经文组合烧下去，当天买主自动找上门，不但不用亏损，还有小赚一点哦。买主是文天祥的后代，目前在教育局教改处上班，而且我们现在成为好朋友，他也开始念经了。三，台北的房子卖了一年，价钱一直不理想，3张经文组合烧下去，当天成交，当天签约。四，这一次生死关头，我用我的生命来印证观世音菩萨法门， 真实不虚。佛法的三大法宝真的可以断除一切烦恼的根，真正可以到达般若彼岸。当医生严肃宣判，检查报告是恶性肿瘤，也就是乳癌，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终于要下车了，做人真的好累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生病了，我只是默默地把所有的一切安排好，也交代好，我希望可以有尊严地到最后。于是交代孩子，因为老大在墨尔本，只有小女儿在身边。那个假日的午后，我把她叫到身边，我们对坐着，我告诉她，如果有一天遇到紧急状况，妈妈需要气切急救时，请告诉姐姐，妈妈交代不气切不急救，让妈妈好好安静有尊严地离开，不要通知任何人来说一些没用的废话，干扰妈妈往生。说完，我的眼泪根本停不下来。小女儿走过来主动抱着我说，妈妈别担心，我们有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还有师父，我们还有经文组合，你不是说佛法会治好你的病吗？天哪，原来我每天放着师父的开示录音，他都有在听，他这么信心十足，绝对的相信。第二天他上学时，我跪在菩萨面前诚意地忏悔过去做错许多事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，好像师父的声音说，师父允许你们哭，哭完了你们给我好好的活着，哭完了给我勇敢一点，相信观世音菩萨在人间什么都能帮我们解决。我立刻起来洗把脸，认真忏悔，认真念经，我要活得有品质。我的肿瘤像葡萄柚那么大，硬到推不动，整个发热，两边体温相差很大，还会像一大把针扎得我刺痛难忍。我忍着剧痛咬牙念经，我哪里都去不了，念累了就跪在佛台前忏悔，哭累了就倒在地上睡一下，整天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，昼夜六时勇猛精进，每天上香时跟菩萨说，请菩萨给我表法的机会，让有缘众生知道佛法真实不虚。就这样三个月的时间，肿瘤硬是被三大法宝感动得一直缩小到摸不到。那天去医院看报告时，超声波的检验师狐疑地问我，这期间你做了什么，吃什么药？我说没有，我只有念经。他把主任叫过来看，主任也问了相同的问题，我也回答相同的话。接着回到门诊，我的主治医生看着超音波的照片也问我相同的话，你有吃什么药吗？我说没有，我只是一直忏悔，一直念经，我只有用佛法的三大法宝。我的医师用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我说，你的癌细胞不见了。我很淡定地说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他不死心地对着计算机看了又看，再三确认后非常惊讶地说，恭喜你。我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家继续念经。在医院等待的时候，有好几位病友询问我的状况，我如实地告诉他们，并向他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他们非常有兴趣地问我许多问题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，我愿用我的实证告诉许多还不相信的人，真的有菩萨，相信因果，赶快念经还债，让自己赶快回家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。